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肢体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随着农历假期的结束，我们要进入了平日生活的常态。愿主在这一年里面，让我们无论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爱、荣耀、祷告、合一、喜乐。信息的经文出自约翰福音17章1到2节、11节以及20到22节。在约翰福音17章里，耶稣的祷告成明了他的思想和行动。从耶稣的祷告中，我们要来思想一个具有新生命的基督徒应该具备怎样的生命。以下让我们一同预备心，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各位请听神的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名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要等候主。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一起仍然站立来唱唯一根基。亲爱的天父，我们就是在万民中被你选召着这一群，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天父啊，现在就在你为自己的教会所设立的唯一根基主耶稣基督上，我们这一群来自不同背景不同角落的儿女，就在属你自己的教会中合一的敬拜，合一的赞美，合一的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合一的得到真理的造就，我们为此感恩。盼望你圣善的圣灵继续带领教会众肢体齐心前进，彼此相顾，携手扶持，引导我们在勇士教会的行列之中，成为你荣耀的儿女，承受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在这磐石的根基上合一的向这个时代宣扬你独有的荣美。众儿女在每一处的聚集，每一次的歌颂，都将所有的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接下来这首诗歌呢，非常会心独具的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主正怀念我。 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众人的救赎主，我们因而得以在信靠之中得到平安的保守。无论圣灵引领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愿意，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道路上有完全的智慧与仁爱。我们虽经过人生的幽谷，但圣灵之光仍然照亮我们的眼睛，照入我们的心灵之内，照亮我们安全的经过幽苦的黑暗。求天父保守我们在世上无所畏惧，使我们不怕凶恶，不怕苦难，因为你是一切投靠者的安慰与保障。天父啊，我们都是属你的，求你保守我们在你的仁爱真理之中，让我们永远在你里面。求你的旨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心意，求你以圣灵引领我们，用你的话语安慰我们走人生的每一步每一日。以下崇拜的时间，求主大大使用讲员副长老的口，字字句句满有能力，在主耶稣基督至圣的真道之上，造就弟兄姐妹有丰富的领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要由活水团契带领我们唱诗歌，献唱的诗歌是你当负我的恶。 接下来我们要聆听信息，信息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二节，第十一节，第二十到二十二节。各位翻到请听我读。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二节，十一节，二十到二十二节。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在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了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今天的正道题目是爱、荣耀、祷告、合一、喜乐。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傅继宏副长老，我们把时间交给副长老。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信息经文主要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不过需要从十三章到十六章来更加明白主耶稣所要传达的意思。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一节是这样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耶稣说了这话到底是什么话？当然最有可能往前一节，就是十六章的最后一节三十三节那里说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到这里看起来还是没有清楚，因为这些事告诉你们到底是什么事，当然应该指的是十三章一直到第十六章所有的话。总共在四福音书当中有七个地方有记载耶稣祷告的内容，其中许多的内容都是在各经文当中是几节，唯一出现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整章全部都是耶稣的祷告。这篇祷告的重要性，就是主耶稣在第十六章三十三节将一切从天父所领受的已经一一赐给门徒之后，告诉门徒未来所必须经历的苦难，还有苦难之后的平安。他要确保上帝和信徒之间的关系要通了，借由这篇祷告阐明了耶稣传道的重点。福音的工作在耶稣殉道之后要继续用不同的方式来把它展开，第一批的门徒和后来的信徒群体，也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要被正确的给建立起来，并且做比耶稣更大的事。然后第十八章耶稣随即就被抓了，经过不公义的程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复活。耶稣把他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使命和对信徒的教导，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向上帝陈明的祷告，他把我们的关系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全部弄通了。传道的人耶稣虽然殉道了，但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借由他的祷告，把十三章到第十六章他的作为跟思想让我们能够想通了。我们先看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那里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是在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揭开了五章经文的行动和训词。然后在第十七章，也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经文的最后一节，他这样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这五章的一头一尾好像一个夸弧，这个夸弧标记的叫做爱。他第十三章一节说爱到底的爱， 第十七章二十六节说一个，说他在我们里面，把天父给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所以在这个爱好像一个口袋，在这个口袋当中充满了很多东西，都是他爱的元素。第十三章的第三节这样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神，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父差子到我们当中，子将要完成他的使命。在这个完全清楚的状况，因为十三章告诉我们，主耶稣知道，主耶稣知道，门徒不知道，门徒不知道，在那个经文当中都有。耶稣非常清楚知道他的使命，然后在这个荣耀的时刻，他即将要完成这个荣耀的时刻，然而在这个时刻，主耶稣正在思想永远荣耀的时刻，他突然离开饭桌，站起来，脱下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上腰，倒水在器皿里，为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包括加略人犹大。这里我们看到他的思想和行动是怎么样相结合的。他的意思是，我是上帝，是管理万有的主宰，不到一日魔鬼就要把我害到死地，但后来魔鬼和我一切的仇敌都要伏在我的脚前，而不得再伤害我的门徒。然而他是怎么样行动的呢？他是万主之主，却做了奴仆的工作，他洗他们的脚。他打算在离世归父的时刻前给我们留下榜样，使我们看出他暂且放弃了他的尊荣，忘记了他的荣耀，从不滥用他自己的高贵全能威严，但为着他仆人及世人的好处而如此行动。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大儿子紧紧地抓着自己认为的权利，应该有的权利，而不肯放手，恐怕是世人最大的失丧的一种表征。我们也应该效法耶稣基督这样行，我们不应该因我们所得的恩赐而高抬自己，更不可滥用恩赐而显出骄傲，但要在我们可能的范围尽量服侍我们的邻舍。第十三章耶稣为门徒洗脚，我想这是他思想跟行动的结合，在这五章开始的序幕的同时做了最佳的榜样跟教导。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第三十五节，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节经文是不是提醒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是不是有思想跟行动是相称的呢？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当父的恶呢？教会有没有当父的恶呢？1974年瑞士洛桑福音大会当中，他议定出了一个重要的福音派的宣言，其中有一个叫做洛桑信约，他指出教会的责任包含传福音和社会关怀，这两点都是教会所必须承担的责任。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的第十二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主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了，然后有一段话这样说，我要离开，那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我们又不是神，怎么能够做比神更大的事呢？而且是在耶稣这位老师不在的时候，难道我们这些学生可以做什么超越老师的事吗？到底是什么事会让耶稣这样觉得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我想跟十三章到第十六章是有关系的。更大的事应该指的是第十四章所提到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它可以使门徒做比耶稣传道范围更广，就像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里所记载的大使命，我们要把福音传到更广的地方。另外还有就是要做效果更巨大的事，就像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的讲道，是3000人受洗，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那一天教会成立了，在那里他们聚在一起，成为团契，成为教会，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换言之，这个更大的事就是借着圣灵向世人传福音，和使更多人听到福音加入教会，遵守主的教训，彼此团契，彼此拨饼祈祷。因此教会应该是一个祷告的团体， 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那里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彼此相爱的行动和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密不可分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每周三教会的祷告会一直有百位上下的弟兄姐妹带导勇士，在为教会，在为国家，在为神的国度，在为世界各地，在为弟兄姐妹，在为家人，忠心合一的在神的面前一起祷告。这让我联想到好像当年镇守在温泉关那300位斯巴达战士，他们结合了希腊军队去抵抗数以万计的波斯大军，虽然他们没有胜算，但是我们祷告绝对有胜算，因为耶稣也在为我们祷告。这是一场与神一同并肩作战的圣战，邀请所有弟兄姐妹加入。你说神都知道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我们还要一起祷告？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就是神邀请你一起同工。你觉得是不是非常有意义呢？不要只有100个人跟神同工，而是要更多的人一起来跟神同工，不是只为了个人的领受而已，更是要做一件耶稣所说的比耶稣所做的更大的事，就是教会群体的祷告成为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祭献给神。只有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才做得到。祷告有两个敌人，一个就是我们败坏的本性，一个就是这个世界。从里面他要削弱我们想祷告的渴望，从外面他要把我们和祷告远远的分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求神的名，我们应该向神祈求，求他坚立我们，使我们对他的话有更深刻的了解跟认识。接着在第15章的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耶稣说他把道讲给我们，我们就干净了。各位弟兄姐妹，新友堂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传扬上帝话语为根基，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各样的聚会和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断在教会当中可以看见神的道，听见神的道，神的道可以洗净我们。是不是想到前面第13章第8节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所说的话呢？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句话是一语双关的，除了当下洗门徒的脚，更深的含义就是洗净了我们。如果他的道我们没有听进去，我们就没有被洗净。我们非常需要神的道来洁净我们。最有效的生命改变就是把神的话当话，而不是当作金科玉律把它束之高阁，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查考、默想、应用、祷告。 C.S. 路易斯回顾他的信仰之旅，他这样说，上帝的坚持比人的温暖更和善，他的勉强则成了我们的自由，是上帝主动的拣选，还有圣经的启示。看起来我们失去了自主性，但是没有想到他要我们这些枝子连结在耶稣基督这个真葡萄树上，可以获取养分，并且要我们结果子更多，不是只是要我们成为甜美的果子，而是要成为果子的枝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出神用他的道洁净我们、修剪我们，是有呼召、是有工作要我们去进行的，不是独善其身而已，而是必须成为果子的营养的媒介，成为管道，使人得以认识神。这一点看来我们听到之后一定要有行道，才能成为主合用的器皿，使人认识上帝，结出果子。新友堂另外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建立全职与代职合一侍奉的教会，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主动加入团契，并且加入服侍的行列，付出爱也享受爱。另外我们来看第16章，到了第16章，也就是刚刚主耶稣说过的话，他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根据使徒约翰的记载，主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这句话似乎是直接对门徒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因为第17章整章都是耶稣对天父的祷告， 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用他3年半的传道生涯，扼要的就用了一句话，我已经胜了世界，来作为给门徒激励，给门徒信心，给门徒一个全新不同于世界的观点。这是划时代的观点。基督教2000年来不断地在耶稣基督的思想和行为当中来认识这位救主，他在世界上的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也提醒了我们不要让世界胜过了我们，而是他已经胜过了世界。这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他所展现是前所未有的价值观。接着第17章，耶稣的祷告就跟着把他所成就的新价值观和行动完完全全的向天父在祷告当中给陈明了。约翰记载了这个祷告，使我们明白耶稣一直以来的思想和行动是如何一致的表明出一个具有新生命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7章。第17章的祷告分为3个部分，第1到第5节是耶稣为自己祷告，第6到第19节是为第一代的信徒祷告，第20到26节是为未来的信徒，也就是教会群体来祷告。也就是刚刚葛乃俊牧师所读的这3段信息经文都是这3段祷告的起始。这篇祷告鼓励弟兄姐妹回去之后，因为实在太丰富了，从当中可以继续查考、默想、应用、祷告。我今天就有限的时间来分享一下第17章中我的4点观察。首先第一个是荣耀。我们知道经文当中不断出现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到底是什么呢？按 C.S. 路易斯在他一本著作叫做《极重无比的荣耀》当中，他这样说，荣耀有2层意义。第一层叫做美名，就是美好的名声。第二层叫做美景，这都是我的翻译了啊。在美名的部分，就是美好的名声部分，我读一段他的话。他说他前几天读了一本期刊，期刊上他读到一段文字，最要紧的是我们怎么看神。他说，天哪，绝对不是，神怎么看我们不仅更重要，而且无比重要。至于我们怎么看神，无足轻重。也就是上帝怎么看我们是比较重要的。各位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25章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当中，主人对仆人的夸奖，2000两跟5000两的夸奖是什么呢？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各位，这到底是奖赏还是惩罚？你做得好，所以要更多的事情给你做，是好还是不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给你管理。各位再仔细想一想，美名前面那一段话，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恐怕是所有侍奉基督耶稣的人一生等待跟追求，就是这个美名，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重点在我们得到的奖赏是那个称赞，那个美名，然后主要把我们更多的工作给我们做，然后最后的奖赏是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而不是你的快乐哦，是你主人的快乐。这是在美名的部分。第二部分美景，我读另外一段话给各位听。因为如果将圣经上充满意象的语汇当作真有其事，相信有一天神会将晨星赐给我们，使我们披戴太阳的荣光。这一点就非常像登山变相当中的当看见耶稣变相的时候的那个荣光。所以第二层的意义就是美景，就是像太阳般的光耀。他这里有一段话说，是圣经邀请我们使用的象征，我们受召是经由自然却超乎自然，进入自然隐隐约约所反映的真实荣光之中。意思是我们可以借由想象，借由文字，借由图画，猜想出那个荣耀是什么。所以是一个景象。如果要了解约翰福音在最后所描述耶稣与上帝分离的苦难，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回到故事最初是怎么样来形容他的。使徒约翰在第1章就向读者透露上帝极为重要又奥秘的三位一体概念。上帝之子并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 但是却在万物当中扮有一个角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一个极为亲密与恩爱的关系，但是在耶稣生命终了的时刻，他却愿意从天父身上区隔出来，成为赎罪的羔羊。这一点和我们想象的荣耀是不是很不一样？三位一体的神不是以获得荣耀为满足，乃是以分享荣耀为目的。三位一体没有任何一个位格独享荣耀。十七章一节那里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他们互相在荣耀，对不对？圣父荣耀圣子，圣子荣耀圣父。再来十六章那里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荣耀我。所以呢，圣灵荣耀圣子。再来十七章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所以圣子荣耀信徒就是我们。看到没有，荣耀是一个流动的，荣耀不是一个停滞的，荣耀是一个生命。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 Tim Keller 牧师这样说，基督教的上帝并不是个缺乏人情味或静止的东西，更不只是一个大思想家或伟大的人物，而是一个充满脉搏生命跳动的一种生命，一种激情，甚至是一种舞蹈。他称之为上帝之舞。就是这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不停地在跳动，没有人要定格于一个荣耀上面，要把荣耀分享给对方。这三位一体的模式就是能量与美的泉源，泉涌于每个真实的中心。透过三位一体，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彼此完美的运行，给我们许多很深的认识，这些远远超过世界的价值观。所以基督教的领袖都应该效法这种精神，只做仆人不做主人。我们来看第二，祷告。十七章整章是祷告，其实从十三章到第十四、十六章中间，许多有祷告的行动，祷告的邀请不断的出现。我们来看他一直到第十七章就汇集成了一个重要的祷告，可见祷告是耶稣传道生涯当中一直自然在发生，而且随时在发生，贯穿了他整个侍奉的生涯。所以作为信徒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如此，才有可能去体贴明白顺服天父的旨意呢？在第十四章那里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祷告的当下，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此刻就父要因子得荣耀。十五章，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有没有想过，我们传福音结果子，父就得荣耀。十五章十六十七节，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有没有想过，主耶稣要我们的祷告，然后是要叫我们彼此相爱呢？所以我刚刚讲，爱的行动跟祷告是完全合一在一起，没有办法分的。另外在第十六章那里说，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耶稣不断地教导我们要祷告，祷告再祷告。继续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主耶稣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相信他是从天父那里出来的，这件事情已经是奇迹了。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理性当中，我们会相信他是从天父那里出来的。我想他不断地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会说奉他的名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名有价值。另外九到十节那里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各位有没有看到荣耀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最后就是刚刚已经读过的这一大段经文，就是主耶稣在十七章中的第三段祷告，为未来的信徒祷告当中，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对不起，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所以你看，他不但为我们祈求，也为那个因我们把话传给他的那个人祈求。主耶稣祷告在祷告，不住的祷告。如果耶稣都祷告，作为跟随耶稣的我们，是否看见原来胜过世界最实际的方法就是祷告？祷告是属天的平衡器。很多人不能讲道，不能教导，不能公开唱诗，但是祷告却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事。我们的祷告与任何其他行为，越是从内心出发，就越属乎神，而且丝毫没有因此就不属乎我们。甚至当他越属乎神，他便越属乎自己。这段话是 C.S. 路易斯说的。他又说，祷告是创造者与受造者之间最神秘的交汇点，是发动者与接受者彼此互相影响的关系。在他这本书里面写得非常的精彩。我们会祷告，到底是我们主动在祷告，还是神的圣灵帮助我们在祷告？我想都有，书里面说都有。我们越祷告，圣灵就越影响我们去祷告，然后他越接收我们的祷告，他就越发动圣灵让我们祷告，是彼此在影响的。第三个观察是合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的经文这样说，我与父原为一。合一是一件已经形成的伟大见证，是奇妙的工作，是三位一体的神合一而因此而荣耀。所以合一是一件已经发生的事，耶稣将这样的荣耀赐给我们，使我们也像三位一体的神合一一样。神所建立的教会一开始就是合一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既然是他的身体，就不可能一开始是分裂而借由人的努力让他合一的。因此不是世人努力合一，世人只有选择维持上帝已经建立的合一，或者是破坏上帝所建立的合一。合一如果只是压抑个人的意见去符合多数人或者是领袖的意见，那不是合一，那只是一种化一，也只是压力，甚至是一种形式的暴力。合一是在基督耶稣跟神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同在的前提之下，舍弃个人的自私自利的虚浮荣耀，学习耶稣基督舍己的榜样，愿意和众人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爱心、同样的意念，将荣耀归给神。合一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合一也是个人从心中对主自然的回应，对圣灵大人的顺服，相信主必成就、主同在、主必引导，是无法由领袖要求而发生的，也不是个人努力抑制自己的意见去顺服领袖的意见而发生的。但是世人非常容易选择破坏上帝所建立的合一、所成就的合一，也就是基督的教会身体。所以在第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信我的话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所以主耶稣不断为教会的合一在祈求，因为他已经成就了合一。这个合一世人容易破坏，他不理解。他世界教导我们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只要意念不一样就可以分道扬镳。在教会，除非是为了捍卫真理的时刻，否则没有不能合一的。欧华神学院2007年的院长汪院长这样说，掺杂的生命是教会合一的拦阻。什么时候我们里面让那个属世的生命发生影响力，就容易变成教会纷争的源头。有人一方面爱上帝，一方面又舍不得世界，这一种还好一点。最麻烦的是一方面在教会里面侍奉上帝，一方面却用世界的原则来作为教会许多事工的导向。神要的是专一和纯一。你看保罗提醒信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之后，然后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主要的是专一纯一，不要把世界的法则用进来，乃是要效法神的旨意善良纯全。 我想这可以查验我们在教会所做的，在团契所侍奉的，是不是经得起考验。在主里面不能够专一，不能够纯一的时候，我们的侍奉一定会出问题。所以要专一跟纯一不要混杂，混杂的生命会带给教会严重的后果。若是让那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然后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越来越符合上帝的要求以及上帝所要的样式，教会就自然会合一了。我想也因为耶稣基督一直在为我们的合一在祷告，这是胜过世界的第三。第四个观察叫做喜乐。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人不喜欢喜乐？我换一句话，换另外一句话来问大家，有没有人喜欢苦难？如果我们知道苦难是喜乐的前一步，你会不会求苦难？我问过牧师，我问过一位牧师，我们可不可以向上帝求苦难？因为你知道苦难的意义了吗？那个牧师说，不合神创造的人性。我觉得这个答话也很好啊，因为我们真的是不会去求苦难，不合我们的人性。多年以后，我越来越明白，原来圣经当中的喜乐和苦难是出双入对的，是一对的。只是苦难在喜乐之前，喜乐在苦难之后，就像十字架永远走在冠冕之前。在约翰福音第14到第16章，处处可见耶稣提到的喜乐，就是在苦难之后。16章21节那里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我想在座的母亲非常了解这个意思。另外又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还要去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这是门徒的忧愁，但是你们会喜乐。15章11节，这些事已经对你们说了，就是主耶稣要去受死，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看主耶稣的整个行动哪里看得出来是喜乐呢？从逾越节的晚餐为门徒洗脚，似乎是一个非常哀伤的离别，甚至是出卖。13章所上演的是叫做立约跟出卖，主耶稣在与门徒立约，可是有人正在出卖这份约，可是主耶稣仍然执意要立约。忧愁会变成喜乐，16章20节讲得更清楚了，忧愁要变为喜乐。22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看到没有，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24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来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17章13节，在我们今天信息经文的范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这是他对天父的祷告，他要离开门徒了，门徒应该是相当忧愁的。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来到这里，我觉得就更要了解，原来喜乐并不是我们的喜乐，喜乐是主的喜乐，这是胜过世界的其次。刚刚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所说的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主耶稣所提到主人对仆人的奖赏，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不是你的快乐。各位弟兄姐妹，是不是很挑战我们？要享受的是主人的快乐，要享受的是主的喜乐。世界教我们的是及时行乐，但是神要我们尝到的喜乐却是先受苦，苦难之后所带出来的喜乐。让神所充满的喜乐临到更多的人，这样的喜乐是不是更有价值？是不是更有意义？这是约翰福音第17章中我所观察胜过世界的其次。我们从第13章到第17章看见了荣耀、祷告、合一、喜乐。当然弟兄姐妹，你可以再去查考，甚至你可以写出也许平安啦，还有其他的，这都是在这个爱的口袋当中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可以抓得到的东西。每一项都是借由耶稣基督的操作跟教导，使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并且这一切都是包含在耶稣的深情大爱当中。如同前面一开始第13章第1节就已经讲到了，他知道时候到了，他爱我们爱到底，他用不多的时间 在那个晚上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我们，而且操作给我们看，一直到十七章二十六节他的祷告，如果门徒是有听到的，使徒约翰所记下来的是他所爱我们的爱也在我们里面。这是他在进入第十八章被抓之前门徒所听见的最后一段教导性跟对神的祷告。爱里面包含了这一切，包含了荣耀，包含了祷告、合一、喜乐。我们是不是会自然而然的以行动来回应这样的深情大爱？因为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他要继续确保一件事情，他不是参加演习，他是要确保我们跟天父的关系要畅通，也要我们在耶稣再来之前，要我们使别人跟天父的关系要畅通。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做更大，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不在了，他关心我们，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就是这件事。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耶稣基督实在太爱我们，他用思想和行动证明了你爱我们，愿我们众人也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爱神爱人。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下是我们奉献回应的时间，我们唱诗歌《主正怀念我》，请通工敬虔收奉献。再唱一次，各位起立。奉献祷告，厚赐恩典的父神，谢谢你借着讲员的口今日供应丰富的信息，提醒我们都在祷告中蒙保守，在祷告中度日，在圣洁中分享你的荣耀，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也赐给我们日用所需，赐给我们勇气，保守我们面对世上的挑战而平安度过，我们为此感恩。圣洁的父神，你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唤醒我们向善之心，与你的圣洁有份，恳求你无尽的恩慈，乐意接纳我们诚心的敬拜与奉献，求你召你无限的恩典，纪念你的众教会，在陆地过洋海，举凡有日光照耀之地上的众弟兄姐妹，都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合一相连结，都得以进入到你伟大的永生国度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 头领受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平安喜乐充满你们的心，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主耶稣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主再来的日子。阿们。
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